好，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刚才耽误了一下啊，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两块啊，一块是 CPU，一块是这个创新药，简单看一下啊。先说一下我们的一个跟踪途径啊，一个是边缘边做，然后是这个老边示范的微博。边做，每天更新。关于市场层面的，比如说对于市场的，或者大盘的一些，在模式内范式内的一些定量的一些研究呢，我们每天更新。这个呢，为什么跟大家讲啊？你在形成一套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啊。你要怎样的呢？要是这套方法体系呢，是一个正值期望系统啊，就是这东西你经历过历史回溯之后，它管用啊。首先是一个正值期望系统，再一个就是你要根据市场啊，你不断去迭代。比如说这段时间啊，中期以来吧，在市场情绪方面，它和之前的不太一样了。为什么有的这个东西啊，有的模式方法，你不能老说，你知道吧？就像那个量子科技里啊，那一样啊，叫什么呀？薛定谔的猫啊，测不准。就是你老观察它啊，你老用这种方法观察它，尤其是新的东西啊，新方法，你观察它之后，它后边观察的人越多啊，越不管用，是吧？就测不准了，就啊。它有一个什么呀？叫什么什么塌陷是不是？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情绪方面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我们规避啊，我把它屏蔽掉怎么办呢？我不看全 A 了，因为你 K 型分化，我看你全 A 干嘛？我就看你这个这个面向表征啊，比如说表征科技的这块的一个。宽基的一个市场广度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不看权益的啊。好，那关于为什么说那天跟大家说是一个第一段的一个尾声呢？从时空和市场的一个表现来看吧，是吧？图表上时空是一个什么均衡，然后盘面上市场层面它又是怎样的，是吧？当然我不知道这么跌啊，你知道吧？人市场它就在节奏上你可能能知道，但是呢，在具体上的这个幅度上，这东西没法测啊。这个最多你用波动率啊，参考波动率，知道波动率可能会变大啊，但是你不知道它怎么跌啊，跌幅多少，这个没法测。好，我们具体来看啊，所以大家去跟踪我们那个边缘边做啊，还有这个老边示范的微博，在微博里边搜老边示范。好，我们说一下这个 CPU 这块呢，是整个 AI 硬件里边啊，是什么呢？是这么几个特征啊，就是刚刚开始导入啊，今年2016年开始导入，也就是渗透的初期啊，现在渗透有几个位数吧，是吧？不到，肯定是1%左右吧，就是这样吧啊，就很低的啊。那么到未来27年、28年，可能奔着30%去了，就啊，这是比较快的一个节奏。但慢的那是30年，30%以上啊。这个就是这两年27年啊，非常快，渗透率非常快的一年啊，可能就是几倍的一个市场空间，几倍的一个增幅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是光互联里边啊，你绕不开的一环啊！你别看炒了几年了，而炒几年之前是炒的是主题，是吧？虽然说有的个股涨了多少倍了，是吧？但是呢，它可以涨得更高，是吧？这东西就像你回，为什么再跟大家回溯2000年之前95年到2000年那会儿互联网那块行情啊，网络股那块行情啊。 这个有这么大级别的产业大浪潮啊，在历史上是很少的啊。甚至有的观点是，这个不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比工业革命级别还要大啊。那还要从资金面来角度讲，资金面来就讲，就是内资机构啊，就是对于光这块它有天生的一个偏好，是吧？他可以用各种理由，是吧？比如说中国在光模块方面的有一些比较优势啊，但是怎样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啊，其他方面啊别的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从底层啊底性的角度来讲，光互联这是整个算力基座里算力这个架构里边这个最大的一个瓶颈。我们说过几个啊，一个是内存强啊，一个是就是带宽强，或者叫什么通信强啊，他们升级迭代的这个速度啊，它是有差别的，形成了一个剪刀差啊。那个我们知道计算力是遵循摩尔定律，虽然摩尔定律有放缓啊，但是大概率就是多少啊，这个18个月啊，但我放缓了2年是吧，翻1倍。但是我们看这个图呢，我们看到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啊，就是模型大模型和硬件和其他的这方面的剪刀差，它也是在扩大的，是吧？模型你看一看2年是多少倍，它的这个模型叫什么呀，模型的能力啊提升了多少倍？ 8.8 倍。然后硬件2年提升3倍，光互联2年提升 1.4 倍，它是最慢的啊，就是最大的瓶颈在光互联这块。这个观点我们说了很多遍了啊，那你就奔着光互联去吧，光互联那绕不开在哪儿？不就是 CPU 吗？那其他的不管什么 XPU 什么 NPU 等等，那都是过渡的，你就直指 CPU 啊。当然未来还有 OL 啊，全光互联了啊，那是远期的话题了啊。因为在一些啊这个一些行业啊，就是尤其是这种市场空间相对比较大，尤其是现在是风口里边的这些进入什么呢，就是从0到1啊，这个加速渗透这个阶段啊，这个里边是容易出超额收益的。这个背景我们不多说了啊，我们说一下那个这个短期啊，在 CPU 这块呢出现了一个边际变化啊。在哪儿？在技术层面，在理论层面，就是 SK 海力士啊刚发表的一个关于 CPU 的一个论文，是吧？他阐述了一个什么观点呢？首先我刚才说了，基于这个背景下啊，要想更大的提升这个带宽啊，减弱这个带宽墙怎么办？从哪儿下功夫？那就是以光为中心，所谓的啊，提出了以光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架构。那么从当前视角来看，就是 CPU 啊，要通过 CPU 来加大什么呢？扩大这个 GPU 和HBM 之间的这个带宽。因为当前是吧，主要是怎样的呢？是基于还是通过一些从主板啊，还有一些这个啊，比如说铜缆这些，以基于电信号的一个传输，是吧？基于电信号的一个传输来进行什么呀？ GPU 啊，或者是 CPU 或者是其他的啊，跟那个内存或者 HBM 这些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传输。但是这里边就是当那个大规模集群的情况下，这样啊，它怎么去更好的提升这个传输的带宽啊，就是通过光互联啊，支持 CPU 啊，也就是接下来 CPU 是提升 HBM 啊，在不管是在量上，就是规模层面上啊，还是在这个架构的一个创新上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好，这是这块啊，这是一个在技术上的一个编辑上的一个啊一个重要的拐点。你像做存储的，他都认识到 CPU 光互联这块对于整个算力或者是存力啊，他们整个的一个效率提升这方面的一个意义了啊。所以在投资端呢，那你更应该重视了吗？这里边涉及到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增量环节啊。当然这个增量环节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一个是价值量增量空间大，还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价值量的弹性大，增量弹性大啊。最直接的就是光引擎是吧 ?OE 这块。那 OE 这块呢，它包含的这个里边它包含的这个器件比较多，你还得把它拆分了是吧。那这样的话你总体来看的话啊，现在当然这些口径是不太一样的啊，机构之间的口径也不太一样。但是相对来说啊，比较确认的一个是 FAU 这块啊，光纤阵列单元，光纤阵列单元 FAU。那么在之前呢，可拔插的这块呢，这块价值量占比相对比较低啊，可能几十美元是吧。到 CPU 这个阶段呢，那它价值量会提升啊，用量也会提升，大概可能每就是 CPU 里边用的这个 FAU 呢，每个可能在啊一两百美元这么一个了价位啊，总价值量可能会上突破万美元。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增量的价值啊，这个增量的弹性啊是非常明显的，可能在十倍以上，相对于传统的啊传统光模块。那这个观点呢，我们在边做啊，跟大家也这个研究的非常多了啊。这里边为什么需要这个 FAU 呢？这个 CPU 它不是把那个光引擎啊跟那个交换芯片是吧给它挨上了嘛是吧。所以说这里边就需要这个把用这个光纤啊直接把这个通过光纤啊直接把那个啊就是对准那个什么呀那个硅光波导那个端口是吧。因为传统的是外置的嘛，外置光模块和交换机它是什么呢，在外边，在个交换机外边嘛。这个光模块是 CPU 是把它挨到一块儿啊，那这边就需要光纤啊进行一个硅光波导的一个端口的一个对准是吧。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通道密度提升了。那还有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什么呢，叫保偏光线是吧，保偏光线这块之前在哪儿有用途呢，主要在军工里，军工方面啊，就是那个灌脑里边用这个。所以大家看到那个弹性标的啊，虽然它的那个业务占比啊，就保偏在光通信，在这不是，就是在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光互联这块用的这个业占比呢是非常小的，还没有起量嘛。啊，它主要用在那个军，就是那个火箭弹那个啊灌导里边啊，灌导。为什么需要保偏光纤啊，这块有为什么需要，这块的刚性为什么那么强，在这个 CPU 里边。因为就是涉及到光波导那个啊，它有涉及到一个光波导的一个偏振是吧，偏振敏感性这块。你这个不同的这个偏振状态呢，它耦合损耗它是不同的。所以说你在啊这个从外部激光源是吧到这个 PIC 这块，那你把怎么去把它消除这个偏振啊，降低这个偏振消光比呢，啊就用保偏光纤啊。军工的那个弹性的。还有呢像我们说的那个啊光芯片四杰之一的世嘉呢，其实它不是光炒这个 CW 光源啊，它很大一部分炒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一个是 FAU 啊，它的那耐高温 FAU 性能比较突出，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大通道表保偏器件。这块呢啊就是 FAU 和这个保偏器件呢在小批量出货。我想啊近期走这么强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因素。因为 CW 的话呢，你看看那个龙头的话它没有这么强啊，对不对，所以这块呢啊就是在主要在 FAU 和保偏光纤那块啊，保偏器件这块。当然我们说那个CPU 它用什么激光源呢，它用这个 CW 激光源。那 CW 激光源呢这块这个龙头我们都知道是吧，但是因为之前定价也比较充分了是吧，但是业绩确定啊，业绩确定性能见度还非常高的。如果再往上游走的话，要那就说到这个磷化银衬底了是吧，磷化银衬底的多少 ?70% 有缺口现在。在这个 CPU 啊这个时代呢，它用 CW 光源。那 EML 为什么现在还缺呢？ EML 主要是在传统光模块啊。因为这个比如说高功率的啊 ,200G 的 EML 这些高带宽的啊 ,200G 以上的这个。它这个是主要是现在 1.6T 主要用的。而且现在 1.6T 和 NPU 这块都在起量，所以说那个 EML 这块呢它缺口依然非常大，甚至比 CW 光源还缺口大啊。当然从远期来讲的话，光源在 CPU 啊，从 CPU 的角度讲啊，主要是在 CW 这块。还有啊就是 么 MPU 是吧，就是连接器啊。这个因为 CPU 它端口啊，这块端口每个端口都要有 MPU 连接器啊。每台交换机可能要在72个以上啊，72个以上。因为这块高密度的 MPU 它加热量高嘛，所以说这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量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啊，其他的大家可以具体看一些，看一下我那个我们那个边学边做啊，有的呢之前逻辑没怎么炒过啊，你像 FAU 啊 MPU 这些逻辑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是吧，那些没炒过的呢啊，它存在呢在这种筹码层面啊，就是在股价的走势层面，它可能弹性会好一些。好，大家看一下别人做可以吗？啊，其他方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创新药啊，因为创新药的话，这块很难分析啊，因为这专性很强很强。但我们知道的就是现在啊，那个莫德纳是吧？他的一款，因为他是本身是做 mRNA 这个技术平台的，以前那个炒那个新冠的时候啊，炒过 mRNA 这个疫苗，他这块是在什么方面呢？是新的方面啊，就是在抗癌方面啊，叫基于 mRNA 的啊，这个性化。啊，新抗原疗法的一个三期里边啊，进入了一个重大突破啊，这里边有一些路线，大概查了一下，大概有这么两，应该是有两个路线，大概有两个路线啊，一个是莫德纳莫沙东这条啊。还有其他的路线，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反馈啊，因为现在炒反馈炒映射，有这么几个路线炒的啊，不是说纯炒这个啊 mRNA 啊这个技术平台，当然也有啊，但是 A 股这个，因为也就是有的是在一期吧，是吧？一期的话离3000远去了啊，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太高了。然后还有就是几块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这么几块啊，一个是啊基因测序是吧，还有是 mRNA， 还有一个是什么的，就是啊 AI 啊 AI， 比如说 AI 的新抗原的这种预测是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跟那个前几天炒的那个啊 ,AI 制药啊，它就有交集了。所以你看到啊，前几天炒的那个 AI 制药，它有的啊今天直接也是20厘米啊。大概有这么三个路径，就是啊，基因测序、AI 制药和 mRNA 啊，这块呢，我想创新药这块呢，主要是这边资金呢，是吧？这边资金还是老是想做，通过一些催化来做一做的啊，囤着一部分资金呢，所以说这段时间还会反复。但是这块咱就注意一下，就是现在 A 股这块呢。是处在一个低风偏的一个筹码博弈阶段啊，纯筹码博弈啊，就像昨天那个山岳航天那么大的利好啊，陆地回收那个是翘盼已久的了啊，结果一落地呢 啊，直接涨都别说涨了，直接往下杀啊，这就是筹码博弈太严重了。那这样的话，仿药这块大家也不要去给太高的预期啊，短期啊。好，今天我们讲的说那么多啊，具体大家去看一下边做就可以了啊。好，在如果半导体这块呢，你给它纳入到国产算力这个大范畴也可以啊，你给单独就是啊半导体扩产也可以啊。这块逻辑呢没有充分研究的还啊。如果说从两长这个角度来讲啊，长新上市那后边马上就是长存了。啊，这两大呢存储巨头呢啊 ,IPO 之后呢就是加速这个扩产节奏啊。所以说呢这块呢是半导体未来啊，就是至少在今年下半年啊明年上半年这个阶段呢，我想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逻辑，是存在贝塔性机会的。现在你找大的贝塔性的机会现在比较难找。比如说你看 AI 硬件这块，为什么说是它是跌出来机会呢？因为这些逻辑都已经很多的都已经那个炒了啊，翻炒 N 遍了是吧，但是你没什么新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还会就是属于这种跌出来机会。那么半导体这个扩产这块呢，它不是说它之前在两长没有上市之前啊，虽然说也有预期，但是真正开始落实到订单层面是从两长开始这个上这个 IPO 之后啊，然后因为这个很大一部分这个融的钱是需要投向这个扩产的嘛，是吧。这块是从您现在产业链角度来讲，产业链来看的话啊，订单是开始在我用什么词儿就啊，就是因为订单在起量啊，你别说起爆了啊，起量啊。那你就看里边啊哪些是紧缺的，那哪些是壁垒高的，是吧，哪些是存在这个量价双升的一个态势的啊，慢慢来啊，这个需要有，因为这块是非常依赖于市场封边的嘛啊，现在科技股封边比较低呢还是啊。国产算力很重要一块就是超节点啊，这个是它只要炒国产算力，超节点它必然炒。而且超节点是整个国产算力里边在未来一年之内增长斜率最大，所以说这里边就是什么机会啊，是不是震荡上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前提是市场环境配合啊，你别说啊，市场有像那个七月份呢下跌的话谁都扛不住，虽然说七月份超级点扛住，但是再下一次呢能扛住吗？不一定了就啊。震荡上行的一个节奏啊，很多担心这块补跌是吧，补跌我告诉你补跌是怎么补跌啊，补跌的话它一定会在量上有体现的啊，它着急出嘛是吧，它会放量啊，不放量的话谈不上补跌。Isaac 这块呢是因为比如我们看到啊，它的中报订单和营收这块还是可以的啊，营收是没问题吗，你订单一转化就营收，但是我们看毛利率这块下去了，但是你细分来看的话毛利率这为什么下去， 是因为量产服务这块业务，这块业务呢占比提升啊，因为你这个给人设计的那个芯片啊，都在这个流片回片了是吧？所以说这块呢占比提升，但是 IP 业务这块呢是毛利率高的，但是这块呢相对它没有提升，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是 IP 业务这块啊占比大的一些项目呢还没有验收交付，是吧？距离验收交付还有一段时间，这是节奏的问题。验收节奏啊，验收这个节奏问题啊。现在其实很多，你看我跟大家说的那项啊，一些非常核心的一些辨识度很高的设备厂商，现在它是非常抗跌的。你比如说今天那个什么，我们说的那个。不是今天说，就是我们说今天涨得比较多那个去日化绕不开的一个标题，设备厂商，你看今天涨得比较多，零部件的这块你需要再等一等啊，这块呢它还属于什么呀？肥尾，它属于尾巴那阶段啊，它摔跤更大，阵风更大。现在资金没往这边来，知道吧？机构资金才主要存在设备端的啊，这个需要有时间节奏。但是我跟大家讲逻辑，你往之前你倒去啊，我们的一般都是有前瞻性的啊。国产芯片大家因为现在封片低嘛，国产芯片相对高嘛，位置高嘛，国产链这块，因为七月份没跌嘛，你封片不够，没有增量嘛，现在说你看就算 CPU 那块炒的，还炒的哪些，你看哪些涨得多啊，是不是也是超跌的涨得多啊，封片低的特征啊。零部件有不少的，但是零部件现在你看到啊，它中报啊这块业绩没有反馈的，所以说这块属于什么呢？它的设备，首先是设备厂商那业绩一释放啊，那后边紧接着就是零部件啊，材料应该更厚实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朝那个什么，之前朝 OCS 的为主，是吧？啊，都是超跌的啊，超跌，但这段时间它涨的就是弹性大一些啊。这个商业航天这块呢，它就是利好兑现了呗，就是资金认为后边没什么可预期的利好了，是吧？那先出来呗，做别的。那么商业航天这块有没有机会呢？它机会大不大呢？这个就不用说，机会不机会这块，我觉得你很明显嘛。你运力上来之后，你马上就是后边发射和组网的一个加速了嘛。人家一年发多少颗是吧？几千颗，你现在我们发多少颗？两百来颗，是吧？现在总共千帆，他现在组网了多少颗？两百多颗，这都是万颗星座啊。那么也就是说从什么上运力解决了，就是可回收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后边是那就是面临什么时候这个开始这个起量，是吧？大概率往明年吧，因为现在军工的15规划都没出来，你想想，是吧？你一方面是要用望远镜看，望远镜你知道哪些是有确定性，哪些是未来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的，但是放到当前来看的话，你就跟着市场节奏走，是吧？但是你不要因为 市场节奏啊，影响你的望远用望远镜的这个这个视角是吧？你看有的老变，知道吗？那老变的是不对的嘛？基本面哪老变呢？产业层面老变的话，那谁受得了是吧？啊，所以说你认定大的方向之后，那就是调整节奏的问题，是吧？真正挣大钱是你吃透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啊，一个产业主升吧，是吧？好吧，今天我们到这吧，那也超了啊。那么好，大家去跟踪啊，边做和老民示范的微博，别的不说了啊。